目前在这里啊，
生做不是养，
你就是你们因为被我骗了，我跑到这边来听大声的。
因为我还是要利用第一堂课的时间跟各位来讲一下
研习跟抉择的问题。
先跟各位局长报告，我们这个就是会的研习。
在
昨天的课程当中呢，目前也带了一班呢，在研讨以及实际论。其实这跟本课程的原型是相关的。那它的前因呢，就来自于在两年前呢，很多学生一些同修共同来修学以及实际论，在听妙净长老的同学啊，除了在一些经论的修学上面呢，更应该在多罗空观上面的一些意见，自己要不断的拿来端正自己的修学之地。所以呢，他也是提醒说，在一些经论的修学过程当中呢，不忘了让自己去读诵《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为什么他
还没有开讲？
也没有一个开始的依据啊，
就叫我们这个同学啊，
要先读诵《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根据这两年，过去就根据他的教导，这样子慢慢的读下来以后，一定有一些心得。所以我才觉得说，在重新我们接触的之前一些修论的修学过程的同时，也希望就按照他。就是这样，长老的交代，我们是同时伴随着一些司令的修学，来一起来研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经文呢，毕竟都不是以目前能力呢，可以说明的。那么所幸，有大智的论，从菩萨道门做的注解，在他注解当中呢，自设这个问答。那虽然已经成为注解了。是以我们现在来看呢，除了有些故事看得很欢喜之外，还是有些文字的部分是需要斟酌的，是需要斟酌的。所以我就想啊，可能我们不能够直接说我们来研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还是要参就《大智论》来做学习的一个模范。但是我自己也。在这段时间呢，花了一段时间打的。之前读《念智论》，我算是读的比较早了，大概在末学大二吧，民国65年就开始跟着刘翔这个老师啊，在台大的时候就一起研讨，当然由他来讲啊，我们都是小孩子，能听，那听他的口灿莲花呀，这个兴高采烈的，的确也很欢喜。那么墨学的佛学基础也大概从那个时间呢奠定下来。那么在前几年，刘老师也在基金会啊有讲过一阵子。那么在三楼有流通他的法带啊，那么各位可以在这边在那个地方呢听到有卷一啊，基于到应该是卷五啊的录音带。那么就我所知，在别的地方。也有他曾经开讲过六波罗蜜那一段啊的法带。其实就
大概第四开讲
大智度论的老师当中啊，他算是权威。所以各位可以其实在这些能够找得到的法带，甚至听说还没有查证。他也这个隐遁了一段时间没有讲课了。最近他就在这个弘誓佛学院有讲这个中论。
那么
曾经我也跟他讨论过几次，看说能不能有因缘再有机会听他讲大智度论。
当然他
有自己抉择，所以也促使了目前说在
很幸福的坐在台下跟各位
一样当学生的时代啊，这么久一段时间呢，不是我能讲，而是说你借这个机会，可能就我发个心呢，带头来 这个修学这个大智度论，对照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努力的配合目前一直有兴趣深入的唯识法相的一部大论以及是论，共同用功下。所以在没有好的老师依据的情况底下呢，
所以我就把礼拜六
上午的这堂大智度论课定作是共修会。不像我们礼拜五的这个讨论会，
既然是共修会
呢，我就有个抉择了。
这个抉择呢，就是说，
根据目前这二三十年的学习经验里面呢，我读出了一点点自己的心得，可能跟我自己在世间学上的修学经验有关系。我是一个不太乖，喜欢打妄想的人，性子又比较急。所以呢，对于很牛步化的一字一句的消文呢，我一向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耐心，也没那么高的智慧，一段一句的都把它都看得很懂。所以从过去以来，也因为我个人的偏好习气的关系呢，我一向读书啊都比较重视前后的文脉跟全书的网络。那么根据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呢，我自己修学下来，我发现虽然是算不上什么优点嘛，但是的确好像有一些可以抓到这个全经的一个大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呢有什么好处呢？至少我个人感觉到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得其总纲，知道这部经或这部论它的旨趣，他所教导我们的修行的宗庙是在什么地方。那么只要能够找到方法，那么再去练习这个方法呢，去熟练以后，真正的精义啊，就像妙老禅宗常常讲过的，与其啊听他老人家讲经啊，不如赶快自己修定，修到能够去见佛，然后呢四大都会天听弥勒菩萨讲经啊，乃至于这个请到诸天菩萨来为我们说法，甚至呢四谛华严呢都会为我们来护法。这么殊胜的因缘呢，都要靠自己真正的修学啊来相应。所以我也觉得啊，如果说我们花了初初学佛的时间呢、啊、太长的机会，太长的这个时间呢、啊、花在文艺上的追逐上，的确呢会有见树不见林的问题。所以我就有个这样的心得，也想跟各位同学分享，就是说像这么大部头的东西，像大般若经600卷，大智度论100卷，尤其是那100卷，像尤其要读这么大品的东西呢，不像读一部心经啊有这么多的注解，不像读一部八大人的经，也不像是读几个公案可以这样子玩味好久，因为文很短，很容易受持。那这么大部的经文字文句互相勾索，假定在逐文求义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先求其纲要的话，那么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根基很差，业障又重，那么随文读下来的过程当中呢，就因为它的牛步化会生挫折感，因为久久听不出味道来，也不晓得怎么受用。可是有些人是蛮能够把时间呢是花在这种他可能个人跟直观比较相应啊，耐心也比较好，所以他就很能够在这个文具上啊就跟着老师的讲解来推敲。可是碰巧这个一切是真的有任意长老的录音带做依据哦，大致啊还不至于我把意思啊开演的太过于偏离。而智论呢，虽然只有前面的5卷乃至于六波罗蜜那一段呢，有一个老师很权威的录音带可以来这个学习之外，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根据，所以我就这个自请说我来带这个读书会。那么这读书会呢，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心得，说，既然就是他老人家交代我们要诵经嘛。那么诵经我觉得是一个最好啊用最短的时间最经济的成本可以去受持全经的大要，因为去诵大智度论呢太多了，100卷实在分量很大，而且问答之后呢那个脉络可能也会乱掉，可能也会乱掉。
师呢，我就打算呢，真正在进学大智度论之前呢，三十卷老师讲并不多了，并不多。那么我也不晓得各位学长有没有曾经从头到尾送过一次，乃至于很多次的，可能也有一些学长。但是既然我们把默学把这个立为同修会啊，那么也让这个法会能够有殊胜的因缘，也让未来修学的障碍呢能够减少一点，我就有个提议，说真的在我们进去啊深入一起讨论大智度论的同时呢，让我们大家只要各位也愿意，因为我不晓得各位今天来是抱着什么期待来啊，我就先跟各位报告，那么就是觉得不欢喜或者是不同意这样的学的啊，那因为默学的能力就只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希望呢，这个好好的大家一起诵读一遍啊，这个三十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么也希望经过这样的诵读，我们回向，那么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呢，在未来啊，根据大智度论来抉择《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法义呢，能够没有障碍，而且能够分心讲义。而且根据我个人这两年来修学《明心论》的心得，那么更大概去读了一下过往啊佛教史，尤其佛教思想史，在龙树菩萨造了《中论》《大乘论》啊之后，一直到这个无著菩萨出来，再去造了《明心论》，乃至于唯识法相中又兴起，乃至于又传到了这个汉地。又到了台湾这么多年，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的源头啊，都可以共同推到龙树菩萨这个人。那么龙树菩萨他对大乘八宗的贡献呢，几乎是这个佛学啊，乃至学佛的这个出家在家的七众弟子啊，都共同肯定，他可能在这个思想以及整个理论的建构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纲领啊，一个提纲挈领，以及开弘这个大乘法义的一个关键地位。那么乃至于到唯识法相中兴起，无著菩萨是心立这个唯识法相的这个源头，乃至于到了中国玄奘回向法师又立了慈恩宗啊，大弘在汉地呢大弘唯识法相以来。其实就可以看到，源自于龙树菩萨的中观时代，就中观思想时代，就可以分为三期。那我们不在这个地方谈这个佛教，这个其实是留给佛学院派来研究。我们大概提到，就是说中观学派呢，大概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呢，就以佛父乃至月聪菩萨，乃至传到西藏之后的吉天菩萨，他们所开演的应承派。那印禅派他在佛学的研究当中呢，就根据方法来立他的名字。那么他的方法是什么呢？是随应而破，就是只破而不立，是这样子一个中风。可是这样的中风呢，到后来就有些转变。这个转变呢，所谓的和，我想留给有兴趣去研究佛教思想史的去看啊。不过事实上就有诸多的因缘，慢慢的就转变成以轻便论思为主的啊，这个秩序派。那秩序派呢，就有别于印证派，就开始会立宗啊，立他的本论。那么更到了第三期呢，在第二期的兴衰我们也不谈了，也是留给不知道是否有兴趣的去修学。那么到了第三期以后，许多的修学者也因为这个龙树的传承，乃至于无着密勒的传承，传到了西藏以后，就变成两个传承。那么唯识法相传到了西藏以后呢，就有了瑜伽行派的传承，乃至于变成而后密续的传承。那么中观的传承呢，大体以印承派为主。可是从佛教史的资料上看起来，事实上到了后期，秩序派的论思比较多，可是呢留到今天呢，秩序派的论点反而比较少，甚至呢在大乘的佛学家们呢都 听起来有批评秩序派，认为他们天空乃至有断裂的嫌疑。但是不管这个争辩是如何，墨学一向对这种佛教义的争辩呢没什么太大的兴趣。我到整个对整个趋势的演变到了第三期的那个特色呢比较有兴趣。第三期的特色是什么？就是接受一切有故，精量故。这两故呢就是当时二十故的部派佛教，两故比较大，一切有故偏有，精量故偏空，等于是小乘的有跟小乘的空系。可是到了世间菩萨回小向大，到了这个唯识一些经论的解释以后，那么唯识派啊就开始重新整理了部派佛教的时候的思想。那么到了无上菩萨注解过了众论百论，等于世间菩萨也经过研究以后，发现这个唯识派的跟中论派的思想呢开始融合。所以到了第三期中观思想的发展呢，就以一切有故、精量故乃至于唯识派他们的学术理论作为前行，变成什么？变成误入波罗、误入中观的一个前行的法门。所以不管当时的因缘是什么，就既然我们那些前辈们在当时为了要误入当时佛的四十九年的经教找经的方法，我想他们尝试错误，也有些人是有成就的圣者。那么他们的心得留下来的这些心路历程，我们呢可以看得到。越到后来我们可能会发现一切行中观这一派的修学方式至少跟墨学比较相应。那么我也在学生时代呢跟过几个老师，那么尤其呢在新闻峰啊，当时呢我们请到了欧阳大师的遗集啊，总共有五大册，其中呢欧阳大师就抉择了很多有关唯识法相的六经十一论，乃至于他把般若经呢就是大般若经六百卷呢做五分的判别。尤其他在六百卷当中呢就特别推崇啊第二分的第二就是第二会般若经里面的，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共修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等下呢我可以跟各位学长报告为什么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我们比如说祖师爷鸠摩罗什法师他在抉择六百卷的翻译呢，当初他就抉择了什么，抉择了第二会的摩诃般若波罗蜜。他不但翻译了这部经，他也翻译了《大智度论》。那么在他老人家的抉择当中，为什么会在六百卷当中呢抉择第二会，一定有他殊胜的因缘。一直到了民国初年，欧阳靖国大师把六百卷的般若经做判度以后呢，经过他的抉择，他也认为修学第二会的摩诃般若蜜经，如果在没有办法完全的六百卷通通受持情况底下，也是最殊胜的，也可以得其重要纲领。乃至于到近代，我也去听过许多这个佛法佛学老师的课，到佛学院呢。那么尤其我比较欢喜啊，亲近多的，是因为有学长带我去法光啊，佛学院呢，听这个蔡元明老师啊讲解《般若经》。在他的论文以及他讲解当中呢，我也细细的去品味，他怎么样用现代哲学的训练，那么以及他个人的抉择，在他个人的论文以及许多的言谈当中呢，我也发现他也比较认为初学者最宜从第二分下手。第二分下手，第二分也是我们今天要读的《摩诃般若经》。如果第二分下手了，行有余力，继续去读的是所谓的小品般若经，也就是第四会。而中间的第六会到第八会是属于自良位的修学的过程当中，当然呢也非常的契机，尤其我们的根器呢高低不同，所以呢可以在第六会跟第八会当中呢找到一些上手的当机众， 他的这个根器啊，以及他所提问的问题呢，能跟我们兴趣比较接近的。所以他的其次呢，就推荐我们去读第六会到第八会，而第九会呢，比较偏逆乘，就是理趣般若的部分。那么逆乘的部分呢，文字的确比较艰深，那么过去也不是修密的，所以呢，我就抉择呢，可能不去碰它。等以后呢，有因缘呢，我们再谈。如果在座的学长个人有兴趣，也曾经跟密教有过接触啊，事实上理趣般若第九分的部分呢，似乎也可以自己作为一个进修阅读的一个目标。那么从第十一分以后到最后，刚好有这六分，分别就是六度，一度一分。也就是说，前面这十分的铺排，就是为了十一会以后这六度的开演。就既然六百卷的般若经，它的大体啊，用这五分啊，抉择下来之后，有它的味道哦。所以来看看《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结构，它也五分具体，它也五分具体。所以呢，等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六百卷的缩影，这个六百卷的缩影。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六百卷的结构网络也能够经过受持读诵这部经，乃至于对照的大智论呢，把它好好的学习一遍的话，事实上对我们可能没有能力或者是时间充分把六百卷通通圆满的受持过的我们来讲，可能是一个蛮值得投资而且蛮有经济报酬的一种修学方式。是，我觉得还是要讲一句，六百卷，老实讲，一天一卷啊，如果当作日课来读诵，也不过是六百天嘛，两年还不到，两年还不到。而且《般若经》啊，就我觉得经验上看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读诵的一部。如果各位跟般若比较欢喜而且相应的话呢，似乎也可以有机会，你们愿意花大心，也花出这个长远心呢。事实上也可以请到这六百卷的这个大般若经来受持，因为一步一步这样的读下去呢，的确是可以有一天，真的有一天，你就会发现你的善根呢，过去世所累积的善根呢，就因为读诵的功德回向的关系呢，把业障烦恼转薄了，真的就会刹那刹那的相应。那么你刹那刹那跟经历相应之后，再加上过学抉择瑜伽行派当作前行，你只要在瑜伽行派的三摩地的修行当中，真的每天也很用功，那么每天呢也把般若经当作日课这样的受持，的确我相信有一天，就像妙老法老人家所说的一样，真的就会有机会证得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到底是不是真的很难成就的？那么几次听他老人家讲下来呢，好像感觉好像斗尽泥缸这样的干单。可是呢，我觉得能够那么简单大概就是要把修学圣道的目标得要先搞清楚。也就是说，我们到底学佛是干嘛？那么就我来讲，我只有两个很简单的目标。当时学佛有两个很简单的目标，第一个把生命的实相搞清楚，到底活着为什么？像昨天呢，我共同学习了一些事情，回到家之后呢，蛮累的，打开电视，我的电视就固定锁定在 Knowledge 频道或者是 Discovery 这个频道，刚好打开之后呢，就有一个这个广告，这个广告一开始就黑底白字问说，请问我们人为什么活在这个地球上？我说这就讲佛法吗？我就接着看广告下去，他说呢，森林里面的千年的神木都还要靠小昆虫替它传播花粉而能够继续的繁衍生命，海里的鲸鱼都还要靠大海里面的浮游生物才能够延续它的生命。那么请问这个地球的这么多种的生物到底要我们人干什么？人到底对这么多的物种有什么样子的帮助？他的结论就是说，根据他的看法思维，好像百无一用。看起来人如果真的还勉强有用，只能有一件事情。他说，
看遍地球的这么多的生物，只有人吧，有能力保护这么多的物种得以绵延。可是呢，看到我们现在，人却是破坏物种最大的凶手，就人到哪里，物种就减少到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在修学五戒的我们佛弟子啊，如果真的说要修不杀生戒啊，积极的做法应该是要护生才对。那么生态的主义啊，就是所谓的多元物种主义，就是让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差别存在的生灵都有很尊严的存在。像刚才举的他广告中的两个例子，大树需要靠小昆虫传播生命，庞大的哺乳类的海中生物像鲸鱼一般，它吃的却是如芥子许，以它的体积算的浮游生物那般小的东西。那么一个大一个小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抗，可是我们人对这么多的物种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可是光只是从世间学、从生态理论乃至于从这个广告告诉我的答案，其实就我个人来讲呢，还无法满足，无法满足。因为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也就是我们有限的生命，活着就必须要面对死亡这件事情。所以我从小也不晓得为什么，就对于生死啊以及死亡必定有那个期限，而且重要的是他不晓得什么时候来，这些无常感有一种迫切性，一种迫切性。所以就想要去了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办。既然我活着呢，我又不想自杀下地狱去哈，永不得超生，那么到底我应该怎么样活这一辈子？那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以及品质以及他的活的方式应该是什么？似乎应该有个答案，可是呢，看遍世间学似乎没有让我能够满足的答案。只有在佛法里面呢，能够让我用我这种生灭心的思考方式得以探其一二，得以探其一二。这就是我为什么来修学佛法的原因。我不知道各位的原因是什么，但至少这个也是我听到许多的前辈们他们呢共同来修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二个理由就是说，越长大我发现我没有越快乐，越长大之后呢，越多的能力却让我得来越多的烦恼。所以呢，能够怎么样去修断烦恼呢，变成我修学佛法的第二个重要的使命感。所以也因为这个理由，我就在很多的法门当中呢去检责，发现跟我个人的世间学，因为我个人是念心理系的，所以呢我就特别相应了。哎，唯识法相里面所讲的心心所，那么他就来解释呢，心的造作有种种的相，那么这么多的生灭相当中呢，就是这样子的原因，怎么样能够带我们呢生生死死的不断的轮回。而轮回不一定是等这一期生命的结束才叫做轮回的开始，而是我们的每一个念头，当你细细的用唯识法相去观察的时候，发现每一个念头都是一个生命。甚至有些时候那个生灭我们没有办法发现，却在生灭不发觉的情况底下呢，落于常见，而因为这个常见呢，却想要继续的维系，在未来的希求当中呢产生了挫折感。所以维系了一段常见以为快乐，可是最后它还是找来毕竟的变坏痛苦。我后来发现呢，造作这样新兴的生灭的确真的不是办法，真的不是办法。所以在修学了唯识法相之后呢，我发现只是了解心的唯识好像还不够，到底怎么样能够让心清净？那么唯识的指挥它倒向何方呢？那么根据佛教思想史也好，根据我前面的过脉也好，那么倒下来之后呢，发现般若是唯识的一个指挥，也就是说修学般若，在我所在心心所的生灭上面呢，我们的观察就是要了解这一切不过就是我们无知对人生的一场误会。每次生生灭灭就在这种感受念头上面继续不知道它的如幻如幻， 而在如幻如幻的这个事实不知足的情况底下呢，不断的造业，所以呢，空的意义的显发，却在这个四心分别的前头呢，点了一个明灯，点了一个明灯。也就是说，我们了解唯识的分别，就是要悟入般若的空。可是我看到是这位一起在学佛的同伴们，也因为可能台湾啊或者是中国佛教啊比较天台华严比较兴盛的关系，是我四周我离开学校后来参加共同同修会一起听很多的佛学课的时候，我发觉听来听去都是听到即是也是空也是假也是中这种三观三地理的圆融的论点，当时我着实的不相应。一件事情又空又假又中，我这个生死凡夫，我的心应该作何依归？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抉择。一直到听到那些长老的法带以后啊，他很清楚的就在给初级学佛的人一个很清楚的指示，他说，如果我们初初开始学佛，就要先奠定一个正见，这个正见就是空，但是空绝对不是什么都没有，空就是缘起，空就是无我，空就是无常，空就是毕竟苦的道理。因为无常所以空，因为苦所以空，因为无我所以空。而讲无常苦空无我到底是为了要干什么，就是为了要消灭我们的造作不断的心而已。细细来看看到底烦恼是不是因为这样来的，我自己问自己很久的时间，的确是这样子。我们就拿说谎，你只要说了一个谎，后面就不晓得要多少的谎来让它圆满让它没有破洞，关有的破洞之后呢，还不晓得有多少的造作，才有办法让自己呢免除痛苦。而且问题是还学不了乖，等事情事过境迁之后呢，那个乐极生悲尽极失动的心又来了，又来了，于是又这样子不断的招，不断的招，这个心如猿猴，这样子的不安定，在念头的分分秒秒的生灭当中，的确看着实在是着实心慌了。发觉我去读那个又是空又是假又是中的三地圆融的道理，的确对我不太受用。如果能够了解这一切如幻如幻，乃至于能够观察它的空意，的确对我来讲比较有个清楚的抉择。也就是说，从三乘共学的空意，或者是唯识的无我观下手，都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清楚的依归，而不必落于知见言谈的玄义玄谈上面。学到了很多的名相，但是在生活烦恼的断除上并不见得受用。可是这也并不是究竟，当我们能够真正在般若的空观，或者是唯识的无我观，或者阿含的止观的无常苦空无我上奠定正见以后，如果我们愿意再进一步的了解大乘四念住乃至于修学一切种子的菩萨行，我们就发现般若波罗蜜又带我们提升了一层，可以了解无量的意义，可以了解不思议意义。于是那个时候再接入别教或原教去修学圆融三谛三观的道理就不难了。所以我就很老实的呢，根据抉择我就回过头来重新从空从无我从无常从苦从四谛三法印的道理呢，回过头来依据三乘共修的法好好的努力用功，把这个很系统化很基础的三乘共学的法门呢，真正把它弄得扎实了以后，扎实了以后再回来看大乘的经教，就发觉清楚了，不会完全不知道怎么抉择它的道理。所以发现呢，道次第非常的重要。当了解道次第非常重要之后呢，也经过前辈们乃至于老师的带领呢，把道次第弄清楚以后，更从过去老师的身上各地诸位老师的身上发现，每一位老师为什么他有成就，是因为他有一种过人抉择经论， 抉择法门的一种智慧，也就是所谓他的思考的方法。所以墨学从年轻时候呢，就开始努力的去学习，不只是老师所讲解的法义，还要去研究那个老师他自己个人所修学的方式。所以底下呢，就把缘起呢带到抉择。那么墨学经过一个怎么样的抉择思维，来决定怎么样大家一起共修这个早上的时间，能够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对读《大智度论》，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来做个依归。我就从最近代的，我比较晚近读到的蔡元明老师他的书上所建议的《般若经》当怎么修学，他做了以下对初级者修学《般若经》的几点建议，我就把读书心得呢跟各位做简单的报告。他认为呢，初学般若的人呢，应当要从读诵开始，不要去啊找到注解本或者是听经呢，然后就在每一个字去追求他的法义，然后去查佛学词典，那搞得法相啊零零落落，心又不知道怎么抉择，然后呢好像在上佛学开了的课，可是呢盖了半天呢，像盖杯里面的东西是一样的闷烧，但是自己有没有熟呢？会不会闷熟呢？他却并不没办法熟，没办法熟。所以呢，根据他的经验，他是受过科学教育的，他是受过哲学方法学训练的人，连一个受过科学以及方法学教育的人，他最后抉择出来的初学方法竟然是读诵，竟然是读诵。我认为这绝对有他的道理，他读也不是这样随便读，读要方法，他对读诵经典有四点建议。第一点建议，他说呢，第一次读啊，可以不求甚解的很快的读一遍，很快的读一遍，这样子呢可以满足我们现代尤其末法众生呢对于牛步化挫折感啊久久不能受用的一种满足，一种满足。你可以很快的浏览整部经啊，因为每一经每一卷啊，一部经里面的每一卷呢至少都有几个字我们看得懂了、啊、哎，这算是客气的，应该有几句甚至连续的几句，哎，会相应会受用。你大体而言就会对每一个经卷的大意啊，因为你那几句的相应的关系呢，就会有受持，就会有受持。那么只要你诵读这一卷，哪几句是你受用的相应的，你就拿笔记或者拿荧光笔把它画记下来。所以第一遍读就是这样读，拿一个笔读过去，不要动。如果那几句根据过去的善根也好，或过去修学的经验相应也好，就是哎蛮相应的，你就把它怎么样画下来，甚至可以把它抄录出来在这里笔记啊，说哎呀第一卷续分大意是这样子，第二卷奉波品大意是这样子，第三卷习应品大意是这样子。所以以后啊，纵使我们还是喜欢戏论跟打妄想，对不对？在平常啊跟别人打屁的时候啊，你会说哎呀法明般若经啊大概谈些什么东西，他如果因为这样子的邀请啊，有几个同修共一起来一起研读的话，哎，也因为啊大家靠坡啊齁一起读了，第二次再读的时候呢，嘿，就有更进一步的相应。所以他建议我们第一次读就很快的读，这也是为什么墨学建议啊，我们要进去大智度论之前呢，我们就快快的按照这个蔡老师的建议呢，我们就把30卷的很快的然后读过一遍。我们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大概浏览这30卷每一卷的大意。那么墨学呢也会把个人可能比较早读于你们多一点时间啊，我个人读出来的一个大意、啊、以及我画的重点的跟各位报告，算是这个笨鸟先飞啊，抛砖引玉，引导各位看看你们能不能够有个人的心得，或许呢你们补充意见下来之后呢，哎，我们可以把这个每一卷的大意啊把它形成于文字写下来。我觉得如果我们呢
对于后学者有什么帮助的话，对护法流通经教有什么贡献的话，只要我们能够把每一个我们读过的痕迹哈，留一点这样子的东西下来，会对人家不晓得望门却步的那些人呢，能够有一个敲砖的一块石头啊，敲门的一块石头。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三十卷摩诃婆罗门经每一卷的大意能够找出来，而且根据我个人读过几遍的心得，我发现这三十卷当中呢，有许多重复出现的字词跟字句，这是所谓的标准句，就是标准句型，而且重复出现。比方说从四念处一直到所谓一切种子，那么这当中就包括了三乘共学一切解脱道的法门。他说修学四念处乃至于一切种子，然后误入什么？误入三解脱门。所以乃至于啊，三解脱门就是误入般若的关键。所以你看啊，这种标准句啊，误入般若以后呢，又进到一向所谓无相、空、无生、不二、离自心见这一类的标准句反复出现，反复出现。由此我可以得出一点心得，因为整部经呢、啊，我读了半天呢、啊，以我这么钝根哦、啊，笨蛋的脑袋瓜，我实在不晓得整部经。读完了之后，问我说什么叫做般若，老实讲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发觉他都没有讲，他讲了讲别的，讲四念处，然后在这种，那一切种子，等等等等。然后又跟我讲，这些都不是般若波罗蜜，啊，这些解脱道都不是般若波罗蜜，乃至于三心的门也不是般若波罗蜜。可是就因为这样子误入般若波罗蜜，拍谁了？啊，什么叫般若？我读过了吼，也是不知。那么根据读了蔡元明老师的课之后呢，他提供两点建议。他说什么叫做般若？般若没有那个法，也没有那个体，也没有那个相。但是什么是般若呢？般若就是一切的解脱道、菩提道的两种作用。第一种作用，般若就是一切菩提道跟解脱道的目标。那我们都知道，学佛就是为了成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般若诸经之母，对不对？就是佛母。那既然般若出生一切佛，那么我们就是要追求什么？追求成佛的因嘛。于是呢，发心成佛就应当要勤修一切法，对不对？所以一切法的目标就朝向哪里？朝向成佛。所以成佛的智慧就是什么？就是般若，就是般若波罗蜜。你一切道还没有究竟的时候呢，就叫做修学般若。当你到彼岸之后呢，就叫做般若波罗蜜。哎，他这样一讲，哎，我看不到有道理哦。尤其整部般若经都说以无所得为方便，啊，如果般若有法、有体、有相、有用的话呢，他就应该不明般若。乃至金刚经说，不应以三十二相见佛。如果说佛都以不明三十二相见，那么般若怎么可以用一切法门来见你？怎么可以用一切法门来得呢？所以般若看起来就是一个目标。你只要一直不断的这样子无间因重的加行作意，就近到了最后一刹那，就应当就是般若。可是那刹那有没有完成的时间呢？看起来是没有。所以呢，我就套句尤老师的话，菩萨行是一种无止境的完成。我觉得这句话很贴切，非常贴切。可是问题是我们现代人能不能接受把我们的目标定在一种无止境的完成，以无所得为方便，能不能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呢？我们发现我们为什么现在是生死凡夫，就是因为我们有所得。于是呢，对治凡夫的习气最标准而且最好用的一句偈，就是以无所得为方便而误入般若。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般若无法可得，无法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它只是一个就近的目标，是一个无止境的完成。好，姑且不论它是什么，我们就姑且用这样子来定义。可是这样不够，这样不够。不仅讲这么多，就是告诉我们回过头来要读一切的经，读一切的论，修学一切的法门。那这部经就不要读了嘛。 大义有明了了，大义就是要回去读一切经一切论呢、啊，修学一切知道种子啊，和这两种子就是一切种子啊，这部经有什么价值？感觉好像就没有价值了。那么在陈老师的书里面呢，他又提供第二点建议，他说你读过之后呢，为什么要常常的诵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应当要去发挥般若经的第二种作用。因为呢，如果我们在一切道上加行用功的话，总是会有一些偏差的心会出现，所以般若经就有第二种功能，就是修正我们菩提道的功能。因为我们的这种生死反复的习气无始劫来太重了，颠倒分别而不自知，很容易产生掉毁疑慢爱见种种烦恼。往往呢，有一些悟出之后呢，就容易生障，升起增长慢。有了增长慢之后呢，又发现别的见解跟我们不一样，自己又没有自信了，又会产生什么？嘿，卑劣慢。总之就是在我慢、我见、我爱、我吃这些染心所上打转。那你如果有机会常常回来诵读般若经的时候，发现般若经早就说过，不应当要生出这种烦恼的。这种烦恼就是般若经要去对治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就用般若经当一面镜子来照我们的面，看我们的相，检点我们的心。所以呢，般若经的第二种功能，不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高高远远的目标而已，它还是用来较量我们的心有没有一个有所得、有所证、有所证、有所求的这样子的一个短浅的心。怎么样用般若经慢慢的一步一步在解脱道、菩提道的追求路上，把心量放宽，把这个时间放远，乃至于能够跟普贤行愿不疲不厌的心能够相应，这叫做循循善诱。由此能够悟了一切的佛法无非都只是方便道，但是诸佛如来介入我们这些众生的心想中，他常意念我们众生的心，常护念我们的心，就像般若波罗蜜经一样，他护念我们的心到什么地步？到究竟成佛为止。所以方便道跟究竟道的差别在哪里？究竟道无法可得，因为一切的佛法都是方便，可是因为方便行之于无量劫，以无止境的完成为目标，所以如果能够以这个为修行的依归，方便道行之道无量劫就是究竟道。所以究竟道第一地或者所谓的了义，并不是有内部经是了义的经，并不是有一个道理真理之第一地，并不是有法可说有真理可追求，只是要把我们的妄心剃净。以唯识的三自性说，中观的二谛圆融说，好像看起来法相开裂，有二有三的差别。根据欧阳靖维的抉择，他的意见认为，依他起是熟地，而中观的真谛呢，就包括了唯识开裂三自性的片计所知性以及圆成实性。各位可能会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说真谛怎么可以包括，他包括圆成实性还有一点道理。那那些学般若跟学中观人呢，更不同意，他说啊，你们唯识的圆成实性只不过是一言真如而已，还不是第一谛。我的学长拍谁，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叫第一谛？如果你有明言可说，那就应当不是第一谛嘛，不是你说的一言真如的第一谛啊。所以我们只要用明言跟分别所得的，无非就是片计所值嘛。所以啊，片计所值无体嘛，远离片计所值就是唯识所说的圆成实性嘛。所以是不是应当和片计所值跟圆成实性，就是显出修行的中道义嘛？它既不是圆成实，也不是片计值，它就是在这两个自性当中误入中道的那个不能说的东西，为修行可以印证的那个东西。这一次可以看得出来，唯识跟中观他都是讲我，他是讲空的本怀是没有变的。所以欧阳靖悟大师他个人是非常反对 认为龙树学跟无着学是一个讲空，一个是讲有。他老人家的意见是认为唯识跟般若同样都讲无从无常苦空无我，只是他开显的方法不同而已。目前学佛这么久以来呢，我也慢慢发现，不是道理有高下有深浅，而是方法有方便有差别。也因此呢，我们可以发现种种的方便就是要来了解，我们一直不断的要用不同宗派不同学派的道理跟教学方法，让我们的心能够调柔。而正孩子是在修学道种子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还要成佛的话呢，还要修学一切智一切种子，所以还要在众生心当中呢去恒顺众生，毕竟断了我们的习气。为什么恒顺众生能够断我们的习气？是因为如果我们心能够调柔到随顺众生而不生烦恼，你的习气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取着之处，不是吗？所以能够真正按照普贤恒愿品的恒顺众生那个道理来较量我们的心，就可以知道我无一法可得。如果我还有能作为的，无非只是入于众生心想中损恒顺众生而已。而恒顺众生还是有一个目标的，就是离苦得乐，断恶修善，对不对？用这样子一个方式，我们陪伴，用一切的方便法陪伴一切众生同成佛道。众生不空不成佛道的大乘心就从这边呢自然的显发出来。所以如果在过程当中我们有一念堕落的心，你一读般若波罗蜜经呢就当生惭愧心。所以般若波罗蜜经在这个地方呢就非常有啊较量我们的心大小的功能。如果我们的心偏了小了低了想逃了，你用般若经一照，你的妖魔鬼怪一切都现形，一点都逃不了，一点都逃不了。你要不读它只有这种办法，我就承认我是小乘阿波利莲诺啊，知道怎么办。那当然了，你修人天乘也可以永离三恶道，对不对？不断人天往返，虽然过的是头出头没的日子，可是问题是纵使身为天人福报很大寿命很长，毕竟也有五衰现前的时候。五衰现前对天人而言情何以堪，一样是苦啊，一样是苦啊。二乘纵使入了无余涅槃，没有生见的挂碍，没有生见的挂碍，可是以无用为用。如果我们用我们的生灭心，用我们的凡夫心来较量一下，那是不是我们现在引以为乐的目标呢？我们不管身后是长是短，身后的事交给业或者交给我们的修行的道果去决定，我们只要在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呢努力在菩提道上按照般若经的教学呢去用心去用功，其他的心我不计较。到最后临终那一念，依我们个人的愿，依着修行的业，你就往生。按照这个因果相属的道理呢，绝对不会辜负我们。我们一分的修学就是一分的成果，那个不是我们要去在意的事情。真正了解把生死安顿了以后，这一辈子的目标应该放在哪里？应该放在我们活着的安心立命以后，每一分每一秒应当为众生做些什么事。所以所谓菩萨行应当不是在来世，而是在生生世世。既然是生生世世，当在这一世就应当要有一些责任，而这个责任不只是利他而已。从般若经当中发现，纯然利他的心就是无我的心，就是般若空的正见。用这个正见来较量自己的心，就是修行，就是自立。我们发现一个完全跟空无我相应的心，是一个真正清净而没有烦恼的心。我们发现我的苦是怎么来的，苦不就是有我吗？不是有我所， 所以苦的一切的烦恼用唯识法相归到最后，用般若经看到最后，无非就是我所嘛。一切的造作的法出出，纵使有一点乐受，毕竟都还是坏法。根本你用五蕴造作，每一法都是苦。既然都是苦，你在上面抉择什么？还有什么不值得舍离的？可是我们的习气就是难舍离。如果你没有办法奠定般若能舍一切法的这种大心大量，纵使像墨学一样修学净土法门，临终那一念能够意不颠倒，心不散乱吗？旁边的最爱的亲属只要一哭一闹，心中有一念不舍，我们去得了吗？不管我们修行什么法门，最后我们就发现死是毕竟一切法带不走的，所以连死都要教育我们当时，对不对？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必定要计划先练习这件事情，要能舍，要能舍。什么样观念的练习才有办法锻炼出我们如钢铁般能断金刚的般若智慧？那就是无我，那就是空。所以在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假定不能够在这个心情上去较量的话，不管修学什么法门，不管了义也好，不了义也好，方便也好，究竟也好，我觉得那种高下的判别一点用都没有，因为真实的受用自己最清楚，根本骗不了人嘛。所以绝对没有什么保险可言，最重要的保险就是我们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过这个秒关，每一分每一秒的念头的生灭就是考验我们的心嘛。我们的心到底是小的还是大的，是偏的啊还是圆的，是圆融的还是有障碍的，是清净的还是染污的。如果我们观察得到的话，也愿意为它画功过格的话，你看看你一张纸画下来，你念念生命画下来，红色的多还是黑色的多，你自己生哪一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我看到啊，真正实施功过格的人不多，但是我有一些天主教的朋友，尤其有些天主教的神父跟修女，我常常看到啊，他们就突然谈话谈话或做什么事，就躲到一边去，从怀中啊拿出一本小册子，就是有些时候我就凑过头投过去，学长啊你在写什么？他说我在忏悔，我刚才有个坏的念头，我把它写下来。他就告诫你知道吗？我看到那个之后哦，我实在很惭愧嘞，我也是受过戒的，我受过五戒菩萨戒的。不管我们有没有拜月诵戒，我们姑且不论，我每天的起心动念呢，有没有在观察？我们起心动念当中有没有坏的念头？姑且不论我们的身口所造了意念的这个部分呢，更是维系。好，姑且不论意念呢，连身口所造的那些恶行恶状，我们有没有写下来？当我每天早课晚课在念忏悔记的时候，你有没有把你身口所造作的那些恶行恶状真的在佛前发了五遍？发了的效果是什么？如果各位真的是受过菩萨戒，如果你们每天用斋之前真正诚心三皈，然后做佛菩萨的供养的话，甚至受过菩萨戒的人还要去念这样的供养记，说愿断一切恶。问题是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心会不会虚啊？愿修一切善会不会虚啊？愿饶一切众生会不会心虚啊？为什么我们每餐饭之前都要做这样的供养，都要做这样子的祭诵，这样来较量心情呢？就是在提醒自己啊，如果你有做每天的早课晚课在做反省的人，更是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观察心。所以一切的法门行很多的方便，绝对不是在仪轨仪式形式功夫上而已，而是借由这些老师教给我们的，以及我们传戒领来的戒体，以及得到的仪轨，用这样子的受持做一个依据来观察我们的心，拿它当方法来观察我们的心。所以一切的法门就应当是观心的法门才对，而观察心只是手段，要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正对生死这件事情这么看重，最保险的一条路 就是每一个念头的生死观，你要在这个因地上能够把握，你自己的结果是自己决定的，不要怪给无始劫的习气。所以只要能够抗拒习气的牵引，而自己在因地上无间因重的作意，纵使人间恶乘的话，都能够让我们永离三恶道，何况大乘教给我们的这种无量。